马太福音第八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耶稣下了山，有许多人跟着他。第五至七章记录了主耶稣的教训，众人听了这些教训，都稀奇他的权柄。主耶稣在山上借着教训显明了权柄，下山以后就叫人真实的遇见那权柄。第八章第一节至第九章第三十四节摘录了主耶稣所行的十大神迹。与其他福音相比，马太福音没有记录太多的神迹细节，而是带我们认识神迹所表明的天国之王的权柄。这个属天的权柄是建立天国的根据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，说：“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”这个人认识自己的败坏，需要得医治。他也认识在主没有能或不能，只有肯或不肯。圣经里的大麻风包括各种皮肤病，也包括严重的麻风病。麻风病会使人变得腥臭腐烂致死，和罪很相似。在旧约里所记长大麻风的人，通常都是因为罪，是不洁净的，应该隔离。而医治大麻风是弥赛亚身份的标志之一。人的天然肉体本性满了罪污，在神的眼中看，都是长了大麻风。长大麻风的人进到城里是违反律法的。这次相遇可能是发生在郊外，也可能这个人迫切到不惜违反律法的规定进了城，而向他跪下这个谦卑的举动表示他认识主的权柄。耶稣伸手摸他，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”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。律法规定大麻风病人必须隔离，主耶稣本可以只用一句话就医治他，但主却伸手摸他，为要表明他肯怜悯我们，他愿意与污秽的罪人联合，对我们的痛苦感同身受，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他要从里面医治我们。人的洁净不能传给人，救主的洁净却能传给人。我肯，原文我是肯，或我确实肯。能不是问题，肯更是救主基督到地上来的目的。主巴不得所有的人都认识他心中的肯，也经历他慈手的能。你洁净了吧？神的儿子话中有权柄，他的服事工作大部分是用话语命令来成就的。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切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”按照律法，大麻风痊愈后要先给祭司查看，经祭司认定已洁净后才可以献祭，在众人面前见证。在主耶稣上十字架完成救赎大功，进入恩典时代之前，犹太信徒还必须按照律法的规条行事。耶稣进了加百农，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。百夫长是当时罗马军队中的官衔，辖管100个兵卒。这位百夫长是个外邦人，圣灵在启示天国的权柄的时候，先是临到犹太人，接着就临到外邦人，这是天国实现的次序。主啊，我的仆人害瘫痪病，躺在家里，甚是疼苦。瘫痪病患者在行动上心有余而力不足， 世人在善事上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百夫长为仆人代求，只是臣民苦状，并为求主去医治他的仆人，因为他认识主耶稣的权柄，仆人得着医治与否，权柄乃在于主。耶稣说，我去医治他。求者还未信主是否肯，主就说我肯。求者还未求主去，主就说我去。即使这个人是犹太人认为不配的外邦人，主耶稣从不吝啬恩典，不管我们是否配蒙医治，他总是愿意医治我们。百夫长回答说，主啊，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百夫长不敢当，是因为觉得自己不配，也是因为相信全能的神是超越空间的，所以只要一句话就够了。患大麻风病人企图走进主耶稣以得医治，这位百夫长的信心更大，他相信靠主耶稣一句话就能得医治。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对这个说去，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，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百夫长了解军中的权柄只需要话语就能施行出来，所以他以权柄施行的经验向主耶稣祈求，天国之王的权柄更是在他的话语里。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的人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外邦人竟然比以色列人有更大的信心，这是马太记录本神迹的重点。百夫长的信心是基于他对权柄的认识，我们若是真认识天国的权柄，就会有更大的信心。这么大的信心表示对主一句话的信心，比对主伸手摸的信心更大。我们越认识神的权柄，就越对神的话有信心。对神的话有疑惑的人，乃因对神的权柄认识不够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。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，指天国里将有许多外邦人，因着信心而有份于属天的国度，因着认识接受天国的权柄而得享救恩的筵席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是以色列人的祖宗。坐席原文是斜倚着，是犹太人正式筵席里的标准姿势。这里所描述的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的筵席。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本国的子民指缺乏信心的犹太人，他们无份于天国的筵席，这完全颠覆了当时犹太人的传统观念。耶稣对百夫长说，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。那时主的话一出口，就立即得着成就。主耶稣下山，先医治大麻风，除去罪的污秽，然后医治瘫痪病，除去罪的能力。主今天同样是先赦免我们的罪， 然后使我们有能力遵行神的旨意。耶稣到了彼得家里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。热病是不正常的热，可能是因为疟疾。凡是不正常的兴奋和热心，很可能就是害热病。犹太人为祖宗的遗传和律法大发热心，也是害热病。耶稣把他的手一摸，热就退了，他就起来服侍耶稣。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，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鬼不是人死后的鬼魂，而是邪灵，就是跟随撒旦背叛神的堕落天使。鬼喜欢附在交鬼的人身上，人只要让主的一句话进到里面，就能把鬼赶出去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这个预言引自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。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大功，不只除去我们的罪恶，并且还使我们经历他生命的大能，软弱变刚强，疾病得医治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，就吩咐渡到那边去。主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，正是工作大有成效的时候，却吩咐渡到那边去。那边是外邦人的地方，加大拉，通常犹太人是不愿意去的。主耶稣借此把那些真心愿意跟随他的人从许多人中分别出来。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，夫子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这位受人尊敬有宗教地位的文士，没有蒙主呼召，却主动要来跟从主。也许他是因为见到主耶稣会医病赶鬼，想得些神奇的能力，好在宗教界中出人头地。但主耶稣却泼了他一头冷水，让他好好计算代价。这位文士称呼主耶稣夫子，在马太福音里，这种称呼只出于不认识主的人之口。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人子这名原出弥赛亚篇，主耶稣在地上常用人子自称。对于跟随主是为得属地好处的人，主要求他们必须有接受在地上一无所有的心智，效法主耶稣，甘愿在地上贫穷，好把天国的丰富显明在地上。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，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，可能是当时的谚语，并不代表他父亲已经死了，意思是先为父亲养老送终，然后再来跟从主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第一个死人指灵里死亡的罪人，第二个死人指肉身死亡的人。主耶稣不是要天国子民不照顾地上家庭的需要，而是说不应该等到属地的事物都办妥了，然后才来跟从主。主耶稣要那位主动要求跟从他的文士好好计算代价，却鼓励这位已经有意退后的蒙召门徒继续跟从。可见做主门徒最重要的 乃是在于有没有主的呼召，不在于我们有没有意愿。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。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甚至船被波浪掩盖，耶稣却睡着了。加利利海常常有突然而来的暴风，狂风由北面吹袭约旦河谷，经过峡谷时风势加速，海面砰轰不平，对船只十分危险。主耶稣是完全的人，虽然渡海只需要一两个小时，但他因为整日的传道已经疲倦地睡着了。门徒来叫醒了他，说：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。耶稣说：你们这小信的人呢，为什么胆怯呢？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主耶稣责备门徒，是因为他们对他的权柄失去了信心，以致看到环境就胆怯。主耶稣斥责风和海，是行使他对大自然的权柄。有解经家认为，风和海是没有位格和知觉的，所以主耶稣其实是在斥责背后的空中掌权者。但从第27节看，这风很可能是自然现象。睡着，表明主耶稣有完全的人性，也表明他内心的平静。平静风和海，表明他有完全的神性。门徒的小信和百夫长这么大的信心成为鲜明对比。信心大的人只需要主的话，小信的人是因为忘记了主的话。众人稀奇，说：这是怎样的人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风浪使门徒们更深地认识了天国之王的权柄。耶稣既渡到那边去，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，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，极其凶猛，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。那边是加利利海的东岸低加坡里，是外邦人的地方，加大拉。这两个被鬼附的人是外邦人。他们喊着说：神的儿子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时候还没有到，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？神的儿子，表明巫鬼比门徒更认识主耶稣的身份。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巫鬼的态度代表了今天许多人，他们承认宇宙中有神，却不愿意让神来干涉他们的人生。这种客观道理上的认识，若没有加上信而顺服的心，仍与我们无异。时候还没有到，指最后审判的时候尚未来到。离他们很远，有一大群猪吃食。猪在律法中是不洁净的，所以犹太人不养猪，这一大群猪是外邦人养的。鬼就央求耶稣说：若把我们赶出去，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。鬼被赶出人身，就需要一个住处。猪是不洁的动物，是鬼最喜欢的去处之一。耶稣说：去吧。鬼就出来，进入猪群，全群忽然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主说：去吧，鬼才能行动。若主不允许，连鬼也不能随便行动。主耶稣容许巫鬼进入猪群，表明在最后的审判之前，那些不洁净的地方 是被允许作为邪灵活动的范围的。鬼带着猪群投到海里，可能因为鬼在有水的地方才能安歇，也可能为了继续愚弄人，叫当地人只看见物质的损失，却看不见人得释放的喜悦。放猪的就逃跑进城，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。合城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，既见了，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。撒旦利用财物来控制人心，无论是得着或损失，都有可能使我们拒绝主。合城的人一致拒绝主，可见他们关心财物比被鬼附的同胞更多。这里并没有提到那两人痊愈后成了传道人，因为马太记录此事的重点是要表明天国的权柄胜过黑暗势力的权柄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